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1月20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脸书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字的不雅英文翻译道歉，表示翻译错误已经得到解决。事故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期间。路透社说，习近平在访问的第二天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签署几十份基础建设协议。昂山素季在正式的脸书页面用缅语发表了一份有关本次访问的声明时，被翻译成英文时，习近平被翻译成了粪坑一词，而且多次出现，习近平因此被称为粪坑先生。当地的伊洛瓦底新闻网站的头条也因此出现了招待粪坑主席的晚宴等新闻报道。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翻译错误延续了多久，但谷歌的翻译功能并没有出现同样的错误。脸书星期六，也就是1月18日就此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脸书将缅语翻译成英文的问题，而且正努力确定事故的原因，以确保问题不再发生。这个问题不代表我们的产品应该工作的方式，我们为此造成的冒犯而真诚的道歉。路透社说，脸书过去将缅语翻译成英文时也出现过问题。2018年，一个呼吁杀害罗兴亚穆斯林人的脸书贴文在翻译成英文时被翻译成了"我在缅甸不应该有彩虹"一句。脸书也未能有效阻止针对罗兴亚人的充满仇恨和暴力的缅甸语贴文。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法律团队上星期六在他的弹劾宣判开场陈述前，对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弹劾提要做出了强烈的回应。民主党人以强有力的措辞表示，总统已经背信了他的誓言，背叛了公众的信任。民主党人与特朗普的法律团队针锋相对的声明预示的特朗普的弹劾审判星期二正式开始时，双方将各自提出什么样的说辞。双方都试图向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陈述案情，并让美国公众为10个月后的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好心理准备。众议院提出的111页的案情综述汇集了几十个证人所做的私下或公开的证言，这些证人包括美国驻外大使、美国安全部门高级官员，他们对总统处理乌克兰问题的做法表示了担心。案情综述没有使用法律术语，而是用平易近人的英文强调弹劾审判程序是政治的，而不是通常意义的法律的程序。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则在回应中展示了在参议院为总统辩护提供辩护的人预计使用的说辞。众议院弹劾审判起诉管理人在案情综述中写道，有难以否认的证据显示特朗普犯有起诉书所提及到的两种罪。第一，现在有唯一问题是参议院成员是否接受并履行宪法制定者所赋予他们的责任，以及他们维护宪法的誓言。特朗普的团队则称，参议院正式接纳众议院上个月提出的两条弹劾是对美国人民自由的选择总统这一权利的危险的攻击。这是肆无忌惮的非法的试图推翻2016年的选举结果，干预几个月后就要举行的2020总统大选。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宣布计划在1月31日晚上举行特别活动，届时英国将正式退出欧盟。但英国财政大臣贾伟德承认英国的一些企业可能会因此遇到困难。贾伟德星期六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英国的企业管理规章将会跟欧盟的不一致，那些变化可能会给某些企业带来痛苦。目前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贾伟德说，将来管理规章不再一致，我们将不是欧盟规则的接收者，我们也将不再是单一市场中，我们将不在关税联盟中，我们将在今年年底做出这些动作。它是指英国要在2020年底最后期限来到之际，完成与27个成员国的欧盟充满争议的贸易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怎么样谈一个人的工作经历。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Oh, it's good. Now I'm reading about Einstein's work history. You know,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as a clerk. He was a clerk in a government office in Switzerland.
How long did he work there?
For 7 years.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 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scientific papers, in his spare time. Then in 1912, he moved back to Germany. 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Did he stay in Germany?
He stayed there for almost 20 years. In 1933,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Very interesting.
Okay.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 lives in Florida and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there.
Yes, he'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job history.
Good.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in a government office.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 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papers. In 1912, 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3.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在佛罗里达州邮局工作的 Bob Harris 先生。Bob 到邮局工作之前是个木匠。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llo, Bob.
Hello, Kathy.
You work for the post office, don't you?
Yes, I do. I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in 1990.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I was a carpenter.
A carpenter?
Yes, I built houses. 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I was in college.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Bob work? He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When did he start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He started working there in 1990. What did he do before that? He was a carpenter. How long was he a carpenter? He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节我们接着采访 Bob Harris。 Bob 在成为助理经理之前当过业务员和邮递员。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hat do you do at the post office? What's your position?
I'm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I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and then I became a mail carrier.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If I stay at the post office, I may get promoted to manager in a year or two. But I'm thinking about leaving the post office.
You're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jobs?
Yes,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What kind of business?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Maybe I'll do it next year.
Well,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Bob.
Thank you, Kath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次学校面试，第一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在本星期的第二课中，我们学习了怎样说一个人过去住过的地方。
Hi, Max.
Hi, Kathy.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Einstein.
Sure, what is it?
Did Einstein ever return to Germany after he moved to the U.S.?
No, he didn't. He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
Why not?
In 1933,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Germany.Einstein was Jewish, so he was not safe in Germany.
So he stayed in the U.S.?
Yes. 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Einstein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id he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Yes, he did. 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
Who's our guest today?
It's Maria Alvarez.
Maria?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ght?
Yes,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and today she's going to tell us more about her parents.
Great!
We'll talk with Maria after a short break.
Einstein never returned to Germany.From 1933 until his death, he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1,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加州一家服装店的经理 Maria Alvarez。Maria 的父母是50年代搬到洛杉矶去的。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i, Kathy.
Maria, you live in San Jose, don't you?
Yes, San Jose, California. My parents moved to San Jose when I was very young.
Where were you born?
I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y father moved to Los Angeles in 1952, and my mother moved there in 1955.
Di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each other in 1956, I think, an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your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We moved there in 1962, 2 years after I was bor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as Maria born? She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Did Maria's parents meet in Los Angeles? Yes, they did. They met in Los Angeles in 1956. When did her parents get married? They got married in 1957. When did Maria's family move to San Jose? They moved there in 1962.
节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 Maria 的父亲出生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 Maria 的母亲在墨西哥城长大。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re talking about her parents. Maria, where did your parents live before they moved to California?
My father lived in Mexico City. He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but his family moved to Mexico City in 1943. My mother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and she grew up there.
Why did your parents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oved to the U.S. to get better jobs. My father worked in a factory in Los Angeles, and my mother worked in a hotel. Every month, they sent money to their parents in Mexico City.
They sound like wonderful people.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aria.
Thank you, Kathy. It's been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学校面试第二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本星期的第三课，我们学习了怎么样谈论一个人的终身爱好。首先是 Max 和 Cathy 谈论爱因斯坦从五岁开始就一直热衷于研究科学。
Hi, Max.
Hi, Cathy.
How was your book about Einstein?
I finished it last night.
I was thinking. You said Einstein wasn't a good student.
Yes, that's right. He didn't like school.
So how did he become a great scientist if he wasn't a good student?
Well,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For example, 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A compass? What's so interesting about a compass?
Well,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fter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Thanks, Max.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the photographer.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Goo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fter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访谈时间，我们采访的嘉宾是摄影师 Simon Tompkins。Simon 七岁那年，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从此他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Simon i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Simon.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Tell us, Simon.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When I was 7 years old,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I loved that camera.
Did you take a lot of pictures?
I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I saw. People, trees, buildings, everything. And when I was in 10th grade,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That's great.
Oh, I was so excit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After tha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be a photographer.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old was Simon when his parents bought him his first camera?He was 7 years old. Did he take a lot of pictures? Yes, he did. He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he saw. What happened when Simon was in 10th grade?He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Where was the photograph publish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Simon Tompkins. Simon, 1972年成为专业摄影师。
We'r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Okay, Simon,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as a photographe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took pictures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Then I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at did you do in New York City?
I went to work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That's where I met Tony, my friend Tony. He was working at the agency as a sales manager.
How long did you stay at that agency?
For 5 years, until 1989. Then Tony and I moved to Boston.
What do you do now?
I teach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outside of Boston. And I still take lots of pictures f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ell,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次学校面试，第三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除了武汉市过去两天新增加了136例病例以及一起死亡病例，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00例之外，广东省及北京市也都出现了病例。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说，一名住在广东省深圳市的66岁男性去年年底回武汉探亲时，今年出现发热及乏力的症状，返回深圳后就诊之后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目前情况稳定。此外，中国市北京市大兴区医院也发现了两名去过武汉的确诊病例，目前已经接受了隔离治疗，患者没有呼吸道症状，病情稳定。中国即将进入春运高峰，尽管目前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这种新型病毒有人传人的情况，专家仍然担心说病毒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蔓延，并建议民众减少出入大型公共场所。继日本及泰国之后，韩国20日也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该名中国籍女性患者上周曾去过武汉旅游。另一方面，香港民间集会团队组织的天下制裁集会1月19日在中环举行，集会的诉求是立即民主政改，否则天下制裁，要求香港政府实施政策改革，在今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取消功能组别，进行没有政治筛选的选举，否则面临全世界各国的制裁。本来这是一次集会加游行，他们原来计划是从中环游行到铜锣湾，但游行未得到批准。组织者批评不批评游行是出于政治原因，是打压言论自由。民间集会团队在1月18日举行的记者会时呼吁民众出来参加，用他们的话就是要塞爆中环，用人数发出强烈信息。警方批准的集会时间从下午2点到10点，但在4点多的时候就下令集会终止，随后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并逮捕多人。组织者估计有150,000人参加了当天的集会。另一方面，香港立法会政治事务组1月20日审查8年来从未修改的香港个人隐私资料条例，对此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致函表示，香港立法机关应该确保该条例的检讨将包含加强隐私权保护的修正。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政府提出的草案太过狭隘，立法会有大好机会强化这部落伍的法律，向更好的榜样看齐，例如欧洲的隐私法规。索菲·理查森还强调，严格保护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方式有助于减轻人们担忧大规模监控手段可能蔓延至香港。人权观察也对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表示关切，并建议修改以防止政府大规模监控。索菲·理查森指出，香港当局应利用其相对的自由制定最强有力的资料保护政策，如果机会错失，将难以避免隐私和人权遭到严重侵犯。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日前原定赴港发表2020年度人权报告，不过因为北京政府反对而无法顺利入境香港。1月19日，香港华盛顿港人组织 DC4HK 响应全球20多个城市的反送中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官员。组织者希望民众多和区议员联系，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情况，表达美国民众对香港议题的持续关切。 DC4HK 的集会上提出在美国推广黄色经济圈的计划，香港示威者将支持反送中和民主派的店家称为黄店，支持北京和港警的店家称为蓝店。 DC4HK 希望民众消费时优先考虑香港公司的产品，背阁中资控制的企业。 DC4HK 的成员蔡杰夫说，譬如我们有集中力量谈到华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今天在白宫签署，特朗普总统亲自出席签字仪式，见证美中22个月贸易战打打谈谈的阶段性成果，而他的对手习近平主席却没有如约亲临现场。贸易协议即将签署，美方基本上已经透露了协议的全部内容，而中方在一些关键条款上一直未置可否，不肯做出公开的承诺。那么美中双方对协议的不对等热情让外界就产生了疑虑，为什么特朗普显得比习近平更急于达成协议？美中较力的这个过程，哪一方做出了更大的让步？美中各自表述的这个措辞差异透露了什么信号？协议本身以及未来执行还有哪些悬念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经济问题学者秦鹏。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德克萨斯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美国白宫这个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他说这样的话，说第一阶段协议呢将在星期三签署，也就是今天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仪式，我们前一晚共进晚餐，之后呢还要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将和刘鹤副总理一起签署协议。那人们就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特朗普和刘鹤一起签署？这身份和地位似乎不对等啊。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秦鹏先生，为什么习近平不参加签字仪式？中国方面有什么考虑？
因为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协议。我们知道的话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贸易战开始到现在的话接近2年时间，中共方面的话呢是一直在进行各种争取，在关税，就是所谓的中方的这种三个核心关切，在降低把这个关税取消，然后呢是购买采购额是按照这个中方能够承受的，以及呢是他习近平和川普在阿根廷这个会议上的话达成的，说是6年12000亿美元。然后呢第三个的这种核心关切呢是这个叫做文本平衡性。但是呢通过这种中共的这种反复，乃至于呢各种背后的跟贸易无关的这种私下的动作，包括在伊朗、在朝鲜、在阿富汗这个塔利班等等的各种这样的小动作之后的话呢，最后还是不得不坐下来。然后这个核心关切里边的这个两大问题，第一个是关税不仅仅是没有降下来，反而是实际上是升上去了。这个在这个文本平衡性呢，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达到中共那边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中共内部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这种毛派，或者我们叫反对派。他们呢实际上也在说这个协议是一个卖国协议，是一个类似南京条约或者是辛亥条约等等这样的一个这种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让习近平去出席，他呢肯定就感到说太丢面子，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就让这个刘鹤来代表做一下李鸿章吧。
好的，那么按照美中原来的约定，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安排呢是在2019年11月的智利举行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这个期间习近平将会和特朗普会晤并且见证这个签字仪式。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那为什么习近平选择缺席？为什么习近平出席签字仪式，特朗普其实为什么是习近平他不出席签字这个仪式，而特朗普呢他还要执意亲自参加呢？这是为什么？
这主要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我们可以去做分析。第一个部分是说，就像刚刚秦先生说的，这个协议其实对中方来讲相对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好处。当然我不至于说这是个卖国辱权啊，而是说现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因为贸易战的关系正在流血，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把这个伤口画得更大，还是继续维持现状，或者是让它稍微止血一下。所以说中国方面选择现在用止血的方式来处理它，横竖就是这个协议不得不签。可是如果要签这个协议而习近平必须要自己出席的话，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安抚国内的反对派，所以说他必须要派刘鹤出去，让这个对他这个不满稍微的作为一个控制。另一个部分是特朗普他之所以必须要站出来作为美国的代表去签这个协议，当然他也可以派他的国务卿或者是派其他经济官员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选择做这件事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说，因为美国的选举在大概11个月之后就要开展了，那他必须要拿出一些很实质的政绩向他的选民向他的支持者进行这个说服或进行这个安抚。那去签署这个协议告诉广大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民说，我们已经胁迫着，我们已经跟中国达成出入的协议，你们未来的农产品将会有外销的一个出口地，这对这个协议本身或签署本身对这一些选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动，所以说他会选择去亲自参加签署这个协议的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说必须要把这个 signal 送给他的选民。那当然另一个层次我们去看说，因为他出席签署而习近平没有出席，其实这种不对等的一个签署的环境对习近平来讲也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形象。
这个协议即将签署了，但是外界对协议可能产生的变数的疑虑和担心一直没有消失，直到今天，直到现在几个小时之后协议就要签署了，这些疑虑从来都没有消失。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他早已高调地披露了协议的几乎所有的内容，而中方呢则刻意保持低调，尤其在美方宣布的今明两年内增购美国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数额，不做任何评论和公开的承诺。我来请教秦先生，您怎么看美中这种啊不同措辞不同音调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对中共来讲的话，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一个面子问题。我们刚才呢就是您谈到这个协议里边涉及到这个农产品采购这方面的话，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清单，但这个清单是多于保密的，即使这个整个协议公布之后的话，这个采购清单也不会公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按照中共官方或者是美方的话这样一个解释理解，一部分说它实际上是有一部分呢是考虑到这种大宗采购很可能会引起整个国际价格的一个波动。但是呢这个说法的话其实并不能完全服人，因为这里边的话还涉及到这个采购一些金融服务啊，开放金融市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其实是公布是并没有问题的。那么中共这边的话呢，其实还是他最关心的实际上是他的就是面子问题，也就是他一直讲的那个核心关切里边的叫做文本的平衡性。那么对中共来讲的话呢，无论如何怎么解释说这个协议的话是逼着美方不得不签署了如何如何，它实际上的话那也无法解释这个协议里边的这种文本里边的单向性，就是停止呢是就是采购大量的农产品，然后呢是在贸易顺差上的话缩小2000亿美元，然后在这个保护知识产权，停止汇率操纵，还有呢是开放这个金融市场，然后是停止知识产权盗窃等等，这些内容的话呢一看都不是说要求美国来去停止盗窃停止那个的，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毫无疑问的话对中共来讲的话是个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既然签署又要为了这个国内的不管是经济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因素等等的话他又不得不签的时候的话，那他采取的一个办法那就是部分的公布或者是一个比较隐晦的去表达这样的一个这种内容。 这是他采取的一个做法。作为美方来讲的话呢，他之所以高调，那实际上是相反的。因为第一方面来讲的话，美国一直是对相关的这种协议等等的话，他实际上是予以公布于大众和公司的。这样的话，他们在整个执行中实际上是有一个定的透明度。另外一点的话呢，作为这个美国有一个考虑，中共呢，因为我们知道都是信用记录是非常差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进行这种高调的公布的话，其实是有一个社会舆论和整个国际舆论的一个监督的作用。那么包括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注意到非常大的一个看点是，川普的话邀请了两百多个嘉宾到这个白宫观礼是签字仪式。那么表面上来讲的话，大家是可以说加强经贸合作呀等等的，这个是一部分的功能。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是见证如果的话，就是目前就是让大家看到呢，说看中共的话，他实际上是做了各种的这种承诺，也签署了协议。那么好，如果说他老老实实的执行，那么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是如果不执行来讲的话，那么你们在做的这些的这个硅谷的、华尔街的，还有这种各种制造业的这些巨头们，那么大家看着办。说如果川普接下去狠狠的打击中共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有一个这种话去说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白宫采取了一个异常的一个高调的一个做法。
虽然我们看到中共官媒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态度，但是许多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呢，说要求中国在2年内增购美国2000亿美元产品，包括每年400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这是不可持续甚至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分析，来自中国国内的分析啊，国际社会上的专家都是这样看。那么我来请教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北京不肯做出明确的承诺，尤其是特朗普看中的这个农产品采购，那第一阶段协议还会能会顺利签署吗？
我的看法是我们首先要必须把所谓国际协议的签署跟国际协议的执行当作两个不同的事情来去看待。首先，国际协议是不是可以签署？当然可以签署。可是签署完之后，它会不会完全的被执行？这个我们看到中国也签署人权条约，中国也签署环境保护条约，那他们有一定的去执行它吗？那就是，所以签署跟执行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应该照理说还是会去进行签署，要不然刘鹤也没有必要大费周章飞到华盛顿 DC 来跟特朗普签署这个协议。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说，那假设这个协议签署完之后，但是按照现在的两兆的经济结构，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2000亿或者是这个400到500亿之间农产品的一个消费，那他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说，现在因为这个协议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美方的大胜。所谓的大胜的意思是说，我美方只是暂缓了他原来要增加的15% 的一个关税。那原先已经适用这些25%的关税，其实仍然继续的使用。所以说，如果中国想要在这个已经存在25%的关税，在这个3600亿的产品上面的话，那它必须要继续跟美国进行第二阶段的协议。所以说，美国现在就仗着自己还是掐着中国的脖子，他们必须要跟他进行第二阶段的协议。所以说，即便中国的市场没有办法消化这个2000亿，以至于这400到500亿的农产品的美国商品的时候，他们也要逼着头洗着头下去把这东西买下来。所以说，他们现在心里的打算是，最后即便我们没有这个完美的条件，就是中国没有条件去做这样的买采购，中国政府或者是共产党当局，他可能都必须要用自己国家的实力去把这些产品买回来。谢谢。
好的，那么外界分析呢，说中方不肯对扩大采购美国产品、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做出一个明确承诺呢，主要是因为北京对特朗普取消现有关税的这个幅度不满意。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就认为说，美国降低对中国商品关税这个幅度呢，仅仅是高盛银行预测的这个一半。那中方也明确表达了这个对美国方面的不满。我来请教秦先生，那美国有可能在协议签署的最后关头 为了让中国扩大购买美国的产品，迫于中方压力增加降低关税这个幅度，美国会不会这样做？
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看到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的话，中共那边就是由刘鹤就开始不断的提这个中共的三大核心关切，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关税方面的。他是讲说既然呢贸易战因关税而起，那么应该以关税而终，所以的话呢他认为这个应该降下来。但是那么在这个四月底有一次毁约，然后五月份的话川普加了关税，八月份的时候的话中共那边有一次单向的这种的报复，所以呢川普呢又进一步的又要加这个关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是不仅没降下来的话，反而是升上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共那边经济各方面的话终于扛不住的时候，他又开始这个承诺，然后到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已经是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这个差不多是三个月过去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之所以发生这么三个月，我们知道的话，当时是川普和刘鹤的话，当时是讲说协议已经达成，现在接下去只是一个文本问题。那么其实我们也能看到的话呢，跟北京的这个香港南华早报，还有这个彭博社的，还有呢就是中共的那个经常发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环球时报等等的话，其实它的过程中是不断的去代替这个关税问题，讲这个采购额问题，说明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实际上的话中共并谈到的并不是说是文本问题，其实是应该是还是一个要如何把这个关税降下来，如何的话呢看起来的话让它更有面子，或者让对经济的这种打击更小一些，这是实际上是真正的这个背后的原因。那么可是呢我们看到的话呢，到了十二月份的话是川普并没有答应，尽管的话之前的时候是彭博社还发了一次大乌龙事件，让大家觉得说已经降下来了，要答应了，答应降下来，但实际上的话呢，川普最后他实际上是只是取消了十二月份原定预加的这个关税，然后呢是把这个之前九月份加的那个1200亿的，就是15%降为7.5%，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降幅的幅度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
嗯，
所以在而且呢，还是在这个反悔期之前的那些部分的加了之后的部分的话呢，也根本没有降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共其实是并没有达到一个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说让川普在为了进一步的中共去执行协议或者签署协议去做这样的更多的让步的话，我认为他是本身不会做的。
嗯，
那么我们也看到的话呢，实际上是在昨天的时候大选之后等等的，就是所以看出来的话，毫无疑问的话，美国还是看中共的核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问题，接下去执行的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说表现不好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些所有的承诺所有的东西本身就是免谈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美国在坚守关税底线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是真的一点都没有让步吗？好像不是。最近几天呢，特朗普政府在其他方面有人说接连对北京让步，示范善意。首先我们看到是同意恢复高层经济对话机制，然后呢又取消了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的这样一个指控。那我来请教叶先生，外界分析说这两个让步呢，虽然关税方面没有让步，但这两个让步呢也可以让中国挣了一些面子，也可能是中国商业部早些时候终于开口宣布刘鹤如期前往华盛顿签约的一个主要原因。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说，当然恢复高层经济对话机制，然后取消或者是口头上去承诺说把中国当不指控它为一个货币操纵国的这件事，的确是让中国或习近平赢了一些面子回来。可是这个问题在于说，你已经输了理智，那面子有这么重要吗？所以说我的看法是这件事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造成刘鹤会前往华盛顿签约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只是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要进一步去安抚中国的一个措施。那这个措施当然说它的效果有多大，我们没有办法去分析。而刘鹤之所以他必须会去决定去华盛顿签这个约的主要原因，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归到经济的本面。经济的本面就是说，中国现在 在对美国卖的外贸上面还是存在有些许的依赖性，那这个依赖性在过去这两年受到大幅度的影响，所以说中国如果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经济发展，它必须跟美国去签署这个协议，即便这个协议在骨子里它并没有对中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但至少它会造，它可以让现在的问题或现在已经造成的伤害进行一个停损点。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就是中国当然很在意，或者是共产党非常在意他自己的面子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无限程度的放大面子问题。而且另一者你要去看到说共产党他在中国他所谓的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他的经济成长上面，所以说当经济成长被社会因为这些国际关系或跟美中关系的影响之下而受到影响，他必须要去 justify 或者是他必须要去改变这个问题，这也就是造成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不终结。即便说中方有时候欲擒故纵，美方也有时候给你提出一些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要求，他们都不能就是撤手，直接不跟美国谈的主要原因。谢谢。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美方在签约前夕所做出的这两个让步。美中高层对话机制呢，是历经小布什、奥巴马两个总统任期，维持了十多年之后被特朗普废止的。那么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呢，是去年贸易战急剧升级的时候发生的。我来请教秦先生，虽然外界公认说他们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在解决美中贸易冲突方面的一种心态变化，从而呢是美中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比较积极的迹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的话是恰恰相反。嗯，其实的话呢，这个实际上是背后是美国的一个大的战略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知道呢，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川普之所以取消这个美中高层对话，是因为这个美中高层对话的话呢，就跟联合国这个人权组织一样，它实际上它是在唱很多高调的话题，然后呢谈得很好很好，但实际上的话呢，没有任何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没有落地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川普呢就是通过301调查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用关税大棒的方式逼迫中共来或者就是坐下来进行谈判，然后呢进行这种实质的这种改革和让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把这种高层对话再拿回来，其实表面上看的话是一个面子问题，也确实中共那边会把它觉得是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但是我来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了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调整，在整个目前关税呢已经加到了是3000多亿，然后呢3700多亿，如果再加的话呢，还有18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关税，那个部分的话呢，涉及到一些核心电子产品，所以呢，如果会直接引起美国的这种消费品，就是 CPI 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其实对美国来讲呢，可能不利的，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呢，这一次的这种Fed 就是联邦美联储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鹰派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川普呢，如果说是在 CPI 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的话突破了这个2%的红线的话，很可能引起呢是美联储加息，对于川普的这种经济复苏实际上是一个反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减缓了后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关税，实际上对于经济来讲本身是一件好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关税的大棒，换句话讲的话，其实是不适合完全在过度的使用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已经采取了更多的这种战略，它在这个更多在人权领域，在这个就是新疆香港等等这些领域的话，其实开辟了新的战线，在这个科技遏制中共打击中共上来讲的话，也开辟了新的战线。再呢，就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中共的这样的像南海、伊朗、中东等等这些地方去伸手呢，包括阿富汗伸手呢，也采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叫做斩首行动。那么在这种大的这个战略下的话，其实代表着呢，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对华战略。
嗯，
我把它总结为呢是叫做遏制加这个打击。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秦鹏先生和叶耀元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这个贸易协议问题，美中贸易协议内容曝光到底是谁的胜利。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